欢迎你到《浩国月报》聆听版，我是陈佩仪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国月报》2014年6月号，题目是《最低工资法是否灭贫的良法》，撰文的是冯少昌。5月中，瑞士举行全民公投，决定是否立法定下全球最高的最低工资，时薪33法郎，约折合37美元。工会坚称这个立法会消灭贫穷，但商界领袖和政府却称此法会令工作岗位流失和令国家失去竞争力。究竟谁是谁非呢？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指出，全球多个国家，特别是发达国家，都有定下最低工资法去保障劳工的收入。按消费力调整计算，2013年全球最高最低工资的是卢森堡的10.7美元，接着的是法国的10.6美元和澳洲的10.2美元，而加拿大和美国分别是7.9和7.1美元。瑞士公投的结果是人民大比数反对最低工资立法。虽然是这样，瑞士人平均的工资仍然是较大部分国家为高。加拿大安省政府在今年初将最低工资调高75仙至到11加元，并且承诺会按照通胀率每年调整。但是反贫穷组织和工会批评升幅不够，不能够解决贫穷问题，要求将最低工资调高到14加元。但是自由党少数政府亦都指出，大幅调高最低工资只会打击就业和商界经营的环境。事实上，时薪11加元扣除种种的税项、租金、水电杂费、交通开支等等之后，所剩无几，连买食物也都未必够。因此不少人要依赖食物银行的帮助，又或者做兼职帮补收入。然而这个工资水平仍然远远超过香港的最低工资30港元。虽然工会提议将最低的工资调高到38港元，但是遇到商界激烈的反对，短期内应该没办法成事。究竟将最低工资提高是否就可以解决贫穷问题呢？其实劳工市场就好像其他商品一样，按照供求的情况去决定市场的价格和数量。价格就是工资，数量就是就业人数或者时数。劳工供应曲线是向上倾斜，换句话说，工资越高就越多人愿意工作。劳工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，就表示工资越高，工作职位或者时数就越少。有效最低工资必须要较市场定的时薪为高。因此虽然工资高了，但是工作岗位或者时数却相对这样减少。对在职的人来说，最低工资或者令到他们的经济环境稍微改善，但是对失业的人来说，找工作就会变得更加困难，连在职的工人都可能被雇主削减时数，最终因加得减。一般来说，最低工资只是适用于非技术工作岗位，例如快餐店雇员。由于供过于求，工资较低，而且工作也都没有保障，因为雇主随时可以另外找人来到替代现职的非技术人员。至于高技术行业，例如医生等等，工资非常高。除了对医生的庞大需求之外，还有训练医生需时，更加重要的是专业工会。例如医学会等等严格控制医生每年的供应数量，保证不会供过于求，令到医生的数量反滥，压低医生的收入。其实任何曾经修读基金经济学的都知道，单单订立最低工资法是没办法改善贫穷问题的。正如租金管制只会令到租屋变得更加困难，或者出租住屋缺乏维修，并未能真正改善居住环境。但是不少的国家都有订立最低工资法和租金管制， 除了是政治上的需要之外，亦都反映从政者有心去改善贫穷问题。但是要长远解决贫穷和收集贫富悬殊的问题，不能够单靠无实际效用的政治立法，必须通过提高工人技术水平和教育程度。此外，政府可以透过设立社会保障网，利用所收的税项为在职的家庭提供福利援助，应付生活基本的开支。不单只是援助没有工作的人，更加要帮助有工作的贫穷户，避免他们的生活水平继续下滑。但是由于政府没有直接干预劳工市场订立最低工资，不会直接影响就业或者加重雇主负担，实在是较可行的灭贫政策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好国月报》2014年6月号，题目是《最低工资法是否灭贫的良法》，撰文的是冯少昌，我是陈佩仪，多谢你对《好国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